在過去的四個星期裡面，我們分別已經看過有四個有關於誤判耶穌的個案，而你發現在每一次當我們看這些個案的過程裡面，我們都可以發現得到，就是那些人誤判耶穌，其實他們自己都有種種不同的問題，中間裡面包括了有祭司、有法利賽人、有群眾、有門徒自己，他們都在認識耶穌的過程裡面，他們或多或少都對耶穌有某種程度的誤解。而來到今天的時候，我們就將會再看多第五個，就是有關於誤判耶穌的個案，而這個個案呢，就記載在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第21章。不過在我們去看這個個案之前的時候，首先有一點呢，我很想跟大家來解釋一下，就是其實來到馬太福音第21章，耶穌的旅程來到這裡的時候，其實你會發現他跟這個法利賽人又好、祭司又好、律法師、宗教領袖，甚至乎民間裡面的不同的人，他們之間的交鋒，其實你會發現是越來越激烈的。不單止是這樣，耶穌對於那些宗教領袖的批評和那些回應，你也會發現那個力度大了很多。那你問為什麼呢？我相信原因之一就是耶穌走到這個馬太福音第21章的時候，其實已經進到他臨上十字架前的最後一個星期。而另一個原因，我也相信是因為你去到第21章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在那裡就有接二連三的事情來發生，而這些事情呢，是令到當時的法利賽人和宗教領袖對耶穌那份的仇視急劇上升的。而這些事呢，就包括了第一，耶穌他是很榮耀地來進入耶路撒冷；第二，耶穌潔淨聖殿；第三，就是耶穌咒坐無花果樹。我們來看看究竟這些事情究竟為什麼會令到耶穌和這班人的關係惡化了。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耶穌其實來耶路撒冷都已經不止一次了。不過問題就是今次和往時的都有些不同，就是耶穌在這裡他就受到英雄式的歡迎。我相信很大的可能是因為在較早之前，耶穌就在離開耶利哥的路上，他醫好了兩個瞎眼的人。這件事傳到去耶路撒冷的居民的耳當中，牽動到他們的情緒，以至於當耶穌來到耶路撒冷的門前的時候，那班的群眾那個的反應就好像聖經裡面馬太福音第21章8至9節所說，他說有一大群人把自己的衣服鋪在路上，也有人從樹上把樹枝砍下來來到鋪在路上，前呼後擁這樣的群眾喊叫著，和撒那歸於大衛的子孫，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重的，高天之上當唱和撒那。耶穌進了耶路撒冷，全城都震動起來，他們問這人是誰啊？大家都說這就是那先知耶穌，是從加利利的拿撒勒來的。你會見到群眾在這裡怎樣來稱呼耶穌，群眾用和撒勒這句的說話來到去歡迎耶穌，而群眾又稱呼耶穌為大衛的子孫。你要明白和撒勒這個字呢，其實在希伯來文是說求你拯救的意思，以及呢，我們剛才所說的就是他們稱呼耶穌是大衛的子孫。原來這兩句的說話都是舊約的時代以色列人來到用在尼賽亞，即是在拯救者的身上。即是說言下之意，現在這刻他們用這兩句的說話來到稱呼耶穌，那就是變相承認耶穌就是那個要來的尼賽亞。那你說了，法利賽人和祭司在這刻聽到這樣的反應，他們又怎會不受刺激呢？所以他們都在問這個人究竟是誰來的。不過這一宗都還未夠刺激，其實以後下來還有一宗更加刺激起這一班的法利賽人和祭司，就是耶穌來到聖殿的裡面潔淨聖殿了。耶穌進了聖殿，把殿裡所有作買賣的人並推倒找換銀錢的人的桌子和賣鴿子的人的凳子，又對他們說，經常記著，我的殿要稱為禱告的殿，你們竟把它弄成賊窩了。眼見一個本來是一個神給人來用來親近他的地方， 但是却被这班的祭司和这班的法利赛人允许，就变成了一个交易和兑换银钱的地方。中间它里面即不会少得的，就是一些不公平的交易，有一些有欺诈成分的利益输送。弟兄姊妹，你说耶稣在那里见到个圣殿搞成这样，你说他怎么忍得住呢？於是耶稣一怒之下，就将当时的摊档推翻，甚至乎将那里作紧勾当的人来到赶走。虽然是这样的，不过在当时祭司的眼当中，他们直头觉得耶稣现在这刻在做这些事情，岂不是就在踩场？所以在他们的心里面，你们都能够想象，他们在想的就是，我的权威究竟在哪里？我的颜面又何存呢？到最后第三件事发生了，就是耶稣离开了圣殿。第二天回来的时候，沿路就见到一棵的无花果树。不过这棵无花果树有些特别，就是人家的无花果树会结果的，这一棵无花果树却是不结果的。耶稣清早回城的时候觉得肚饿，他看见路旁有一棵的无花果树，就走过去，但他在树上什么也找不到，只有叶子，就对树说，你永远不再结果子了。那棵树就立刻枯萎。门徒看见了十分惊奇，都说这棵无花果树是怎样立刻枯萎的呢？弟兄姊妹，无花果树其实已经是无花的了，现在这刻连果子都没有，那请问这棵树还有什么用呢？耶稣在这里咒诅无花果树，其实不是因为他去到那棵树见到没有果，自己肚饿于是很激气，于是就咒诅他了，不是这样的意思。而耶稣要在这里是要通过这个动作，你都是暗示当时其实以色列人那个属灵光景，有外表但却没有内里的生命。所以知道无花果树其实正正就是以色列的国花，即是说它是象征着以色列民族。而无花果树不结果，耶稣除了用它爱来来描述当时的以色列之外，其实同样地也都暗喻就是那班 suppose 是带领以色列人的属灵生命成长的那班的宗教领袖，其实他们同样都是带着一份空洞的属灵生命。弟兄姊妹，就是这样，三件事加起上来，接二连三地来到发生，就好比三个当场引爆的炸弹一样，炸到当时的法利赛人和祭司体无完肤。所以走到这个位置，你说他们又怎可能不再出手呢？马太福音第21章第23节，耶稣进了圣殿，正在教导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就来问他，你是凭什么权柄作这事啊？谁给你这权柄啊？弟兄姊妹，当你听完祭司他们长老他们来问一条这样的问题，不知道你有什么的体会和观察呢？我观察到的就是，原来令到祭司和这一班的长老感觉到最不安的，喂，不是耶稣怎样来到入城，不是圣殿里面究竟做不做到生意，甚至乎不是那棵的无花果树究竟能不能够可以结果子。问题就是，究竟这一班的法利赛人，这一班的祭司，这一班的长老，究竟在以色列人中间有的权力，他们所说的权柄，究竟是不是正受耶稣所威胁？所以其实表面上他们问什么呢？他们问耶稣，你是凭什么权柄作这些事的？但其实骨子里面的意思就是，耶稣啊，其实你知不知道，其实我们才有这个权柄啊。弟兄姊妹，你听不听得出啊？耶稣怎么回应呢？耶稣用了两个的比喻，间接得来又几直接地来去回应他们。第一个比喻，耶稣说有一个父亲，有两个的儿子。父亲首先呢就向着一个大儿子这样说了，他说，孩子啊，你今天来到葡萄园来到跟我工作啦。大儿子一听的时候，他立刻表示，阿爸，我真的不想去这样。不过呢，后来他回到家想想想的时候，他改变了主意，竟然自动自觉这样来到去葡萄园工作。然后父亲又照样同一条的问题问他自己的小儿子，就问了，哎，阿仔啊，你今天跟我去葡萄园工作啦。小儿子一听，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不过问题到最后，他竟然没有去到。 於是耶穌就用一個這樣的故事，一個這樣的比喻，就問法利賽人和祭司了。那你們說，究竟哪個兒子才真正是聽這個父親的說話？祭司和法利賽人的回答這樣說，那當然就是那個大兒子了。於是耶穌就在這一刻就着他们这个答案吃着条水，于是就开始来责备当时的法利赛人和祭司。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比你们先进神的国。约翰来到你们那里，只是你们行义路，你们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却信了他。你们看见了之后，还是没有改变心意去信他。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的意思就是那个父亲不就是代表神咯，小儿子不就是代表法利赛人和祭司咯，而大儿子反而就是代表了其他有罪的，他们看为罪人的税吏和娼妓。耶稣用这个比喻，他其实那个用意就是他要隐喻祭司和法利赛人，就是那班假冒为善的人。法利赛人由头到尾他们都是得把口讲，口讲就说要顺从上帝，但其实从来都没有实质的行动。相反，那班他们认为是罪人的税吏啊、娼妓啊，最初他们背起上帝，他们犯罪，不过问题就是到最后他们愿意悔改，他们愿意回转，甚至乎实质地用行动来跟随上帝。所以到最后反而他们是会先进入神的国度。那你说，听完这句说话，其实法利赛人和祭司那个头又怎可能不冒烟呢？不过耶稣都还没停，他还要再接再厉讲多一个比喻。这个第33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一个家主栽种了一个葡萄园，四面围上篱笆，在园子里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瞭望台，然后把园子租给田户，就远行去了。到了收成的时候，原主派了仆人到田户那里，要收取应该纳给他的果子。田户却找住他的仆人，打伤一个，杀了一个，又用石头打死一个。于是原主再派其他的仆人去，人数比之前更加多，但田户也是同样对付他们。最后他派了自己的儿子去，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田户看见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继承产业的，来，我们杀了他，占有他的产业吧。于是他们找住他，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耶稣讲到这里的时候，又转过身来问祭司和法利赛人，他问，那么葡萄园的主人来到的时候，会怎样对待那些田户呢？他们，即是那班的法利赛人和祭司，回答，他会毫不留情地除掉那些恶人，把葡萄园租给按时晓纳果子的田户。于是耶稣在这一刻又就着他们的回应，又吃着条水，你都跟他们这样说。耶稣对他们说，经常记着，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这是主所作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话你们没有念过吗？因此我告诉你们，神的国要从你们那里取去，你们赐给那结果子的外族人，谁跌在这石头上就必摔碎。你知道吗？之前的时候耶稣先说，那些税吏和娼妓会比他们先进神的国。法利赛人其实最初听了，其实心里面都感觉到不爽。不过如今耶稣还说，就是神的国要从他们的手上取去，并且赐给那些结果子的外族人。弟兄姊妹，你说这一班人听完了之后，他们还不反白眼？耶稣的意思不就是说，乜你以为你铲除了我，你们就可以坐拥你觉得是属于你的权柄吗？但其实个事实就是，到最后你们不单止一无所有，甚至乎你们的收场将会是更加的凄惨。那你说，当祭司和法利赛人听完耶稣讲的这一番的说话，他们还不发癫？于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了耶稣这些的比喻，知道是指着他们说的，怎么他们就想要逮捕他，但又怕群众，因为他们都认为耶稣是先知。弟兄姊妹，其实你听到这里，甚至乎我说你听了这么多堂，其实 你究竟听得到？究竟法利赛人同埋祭司呢一班嘅宗教领袖，其实佢哋嘅问题出咗喺边度啫？其实佢哋喺每一次同耶稣之间嘅对垒，佢哋个彼此嘅交锋，佢哋点样嚟到去敌视耶稣，甚至乎耶稣点样嚟到去回应佢哋，佢哋有乜嘅反应？其实每每其实都表现出佢哋一个内心里面一个真正嘅问题。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内里的一份自我的膨胀。如果你要我通俗一点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我会说这一帮的法利赛人和祭司，他里面的 ego, 那份的自我实在太大。他们的自我和他们的自负，其实原来严重到一个地步，怎样严重到一个地步，他真的以为他们今天里面所有的那份的权柄真的属于他们。他们真的以为他们才有资格来到去决定、去掌控，甚至乎支配以色列人的生命，以致当他们将一切他们所紧张、所关注的东西完全的都是聚焦在他们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心是根本容不下那些除了他自己想要的东西以外的其他东西。结果是怎样呢？他们不单止对于耶稣曾经在他们隔离所讲的事、所行过的事通通误判了，不得止，其实他们连自己的身份、连自己在上帝的面前究竟站在一个什么的位置、神要他在这里做些什么、他们的工作、他们的那个使命是什么，通通都误判了。所以法利赛人和祭司，如果你问我他们真正的困难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不是耶稣来威胁到他们，而是他内里的一份的自我膨胀，是他们里面的那份的 ego, 那份的自负，成为了他们去认清楚究竟他们眼前耶稣究竟是哪个的一个障碍。弟兄姊妹，其实你知不知道，就是人的自我膨胀究竟对一个人有多大的杀伤力？我试试和你分享五个的观察好吗？第一个观察，一个自我膨胀的人，其实他是很惯性地会看自己为优先。其实这个呢，都是你可以在法利赛人和在祭司身上你见到的问题。法利赛人和祭司就是将他们所关注的事优先放在他自己的身上。例如他们所关注、所紧张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自己的需要、他们自己的感受，甚至乎他们自己觉得他应该要得到的权利，所以他们才会觉得耶稣来所说的事、所做的事会成为了他们的威胁。而当他们觉得他们所最关注的事来到受到威胁的时候，其实他们很快脆，他们就会将自己来到武装起来，一于向外来到拒绝，并且来到反击。这个是此其一。除此之外，就是第二，原来一个自我膨胀的人，其实他亦都会因为这样的缘故来到缺乏对旁人的怜悯和体恤的，因为他们会以自己作为优先，所以亦都是因为这样，他们很容易忽略他们身边的人的需要，他们会很自私，只会考虑自己的所拥有的权益，就好像这里的祭司和法利赛人一样，他们所紧张的就只是自己能不能够得到他们认为是他们应该属得的那种的权柄。于是其实身边究竟有些什么人做过些什么事、讲过些什么事，其实他们通通都当见不到的。摆在一个普通人的身上，如果这个人是带着一份这样的态度来进入他自己的生活当中的时候，肯定他会破坏很多他和别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至于第三，一个自我膨胀的人，他会拒绝有自我的反省。无他的，因为他觉得他知的事已经很清楚了嘛，他觉得他知的事已经知晒了嘛，他不会错的了嘛，所以他不会觉得自己还有什么需要留有一些空间给自己去改变甚至乎进步。而每当别人来向他提出一些他不啱听的意见的时候，他一路一是就不入耳，如果不是，他就会将对方来到定为是攻击自己的对象。法利赛人和祭司和耶稣之间那份的交锋，他怎样回应耶稣的说话，其实 exactly 就是这样咯。 至于第四，自我膨胀的人其实也会因为自己的 ego， 自己的自我太大，而令到自己那份的属灵的触觉来带受阻。这种人呢，特别他在亲近上帝和经历上帝上面是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的，不是因为上帝对他不好，甚至乎不是上帝特意要在他的面前来带隐藏，而只不过就是当他们觉得他自己所紧张的事，例如那些我紧张的就是我的时间，我的喜好，我的财物，我的家庭，我的方便，我的计划和上帝的教导和呼召有所抵触的时候，他们的心其实根本就容纳不到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一旦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教导、上帝的呼召和他们的期望有所出入的时候，其实他们很容易就会归咎上帝不够爱他们。他又不会说上帝不爱他们，他只会说上帝不够爱他们。不过他们却忽略了一件事，就是原来到最后拦了他们经历上帝的并不是其他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心里面那份的 ego 他们放不得低，于是就会酿成第五了，也就是说他们会很容易错过了神为他们所预备生命的方向。神不会操纵我们来行某一段路然后逼我们行上，不过神爱我们，所以他会为我们去预备一条在他的计划当中最好的路，一条更加荣耀、更加备用，甚至乎更加蒙福的路。不过问题就是我们未走上之前的时候，我们是见不到的，我们见不到有多荣耀啊，我们见不到有多美好啊，我们见不到有多蒙福的。不过上帝知道，上帝计划好，上帝也会邀请我们、呼召我们来走上去。不过当人的眼睛里面的自我那个 ego 太大的时候，人的 ego 就会阻挡了我们去见到神在我们身上可以做到什么的可能性。这份的眼界被遮盖的时候，到那时候其实这个人根本心里面就没有空间去留意到神为他所预备的一条更美好的道路。结果是怎样？结果就好像法利赛人和祭司的那样咯，就是在这一刻里面白白错过了那个明明已经站在自己面前那位的救主耶稣。所以你知不知道有时候我都会想，就是如果我假设当日法利赛人和祭司他的问题不是自我膨胀，他没有因为自己的 ego 太大以致他不去接受耶稣，其实会不会到最后他们的人生的结局会很不同呢？我相信一定会很不同，因为起码当他们可以这样的时候，他们的心就能够可以腾出一个空间来重新审视，就是耶稣过去里面在他们的隔离、在他们的面前所讲过的每一句的说话、每一段的教导，甚至乎他所行过的每一个的神迹。如果可以这样的话，他一定会见到，就是耶稣就是那位他们盼望多年来要来的那位，并且是他值得跟从的那位的救主。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耶稣他是怎样提醒门徒要怎样去跟从他？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24节他这样说，他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其实这番说话早两个星期 Pastor Gabriel 都在我们当中分享过。弟兄姊妹，其实你过去里面你是怎样解释这段经文的呢？你是不是将他的意思来到解为就是、哦、耶稣说你要跟从他，那怎样、啊、你就被要求去舍己咯，你就被要求来到背十字架咯。如果你不背十字架，你不去舍己，你就没有资格来到去跟从我咯，是不是、啊、所以这时你就成日都问咯，究竟我跟从耶稣，究竟我的十字架是什么、啊、你没有问过啊？过去里面我真的听过有一个男士这样错解这段经文，他说呢他信了耶稣这么久，所以呢凡亲他生活里面所受的痛苦的源头那个都是他十字架。于是谁是他十字架？他说他老婆就是他十字架。弟兄姊妹，当然不是这样解啦。耶稣不是要求你去舍己，要求你去背十字架，所以你才有资格去跟从他。弟兄姊妹，不是。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你知不知道你今天若然你不舍己，你不背十字架，其实你是根本跟从不到他， 不是你不可以是跟从，而是你根本做不到，你跟从不到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知道在耶稣的时代，什么人才需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弟兄姊妹，其实就是那些行紧去刑场将要钉十字架的那些的囚犯咯。而当他们背着那副他们就来要被钉上的十字架行紧去刑场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在众人的眼内，其实这班人已经死了的了。这班人就好像死人的一样，他们的生命其实在那段路一早已经放低了的了。所以这一幅的图画告诉我们，其实舍己的意思是什么？舍己的意思就是说你放低你自己咯，就是放低你一味只关注的你的自我，放低那个你一味想要的欲望，放低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应该拥有的所有的东西，放低你自己，你自己，你自己， you name it。 总而言之，你的生命一日让你自己你都是填满的话，你就是没可能有空间可以腾出来你都去容纳这一位他来要主导你掌管你甚至乎要填满你生命的主。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请你记住这句的说话，这句的说话就是你唯有放下自我，腾出内心的空间，其实你的生命才容得下神的主权，并且祂为你所赐下的丰盛。而总之，你一日不愿意放低你的自我，你是不可能跟从到耶稣的。而当日的法利赛人和祭司之所以错过了耶稣，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我想跟你分享一个个案，其实这个个案呢已经是在这几个星期里面不断盘旋在我的脑海里面，令到我心都有一些沉重。这个个案是什么呢？话说在本地我认识了一间的教会，近这两个月的里面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分裂的问题在他们中间。原因就是因为教会里面的传道人与传道人之间有不和，甚至乎彼此攻击，而传道人的不和甚至乎导致他们的执事团队关系近乎破裂，有一半的人要求辞职。至于会友也都因为这件事有很多的意见不合，甚至乎有冲突的时候。结果是怎样？结果就是很短的时间，都是几个星期而已，已经行到一个差不多要分裂的局面。到最后宗派总会要派人来都是介入处理。而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其实都蒙有一重的阴影，大家已经被这件事他们的精神已经消耗到五劳七伤。而更可恨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这一切的不和、冲突、消耗、纷争，原来到最后都离不开一个权字。教会里面有人在那里争权，就是这样引申了很多。你说在我的眼内，我就真的觉得浪费时间的纷争。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其实我真的很难过，因为我是很年轻，其实已经很认识这个群体。而我心里面的呼喊是什么呢？我的呼喊就是，其实何必呢？莫非教会是属于某一个的传道人的吗？莫非这一所的教会不是撒波要是一所专心你都是传福音的教会来的吗？莫非教会存在的目的不是撒波要完成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为神的国度去作见证，然后去祝福身边的人，去领人归主的吗？其实何必要浪费埋啲咁样嘅时间资源，消耗埋啲咁样嘅精力去不和、去冲突、去纷争呢？老实讲，我其实我真系唔系好明白。不过其实我又真系好明嘅，因为归根究底，咪就系因为人嘅 ego 嘅问题咯，人嘅自我、人嘅 ego 喺度发作， 而当人的自我膨胀到某一个的水平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人真的会忘记自己原来的使命的，甚至乎忘记上帝要将它放在这里的目的。而当我们的眼睛被我们的自我完全的蒙蔽起来的时候，人的生命就会停滞，整个的群体亦都会瘫痪。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咁同一棵唔结果子嘅无花果树有乜嘢嘅分别啊？又请问啊，无论系个人又好，群体又好，其实又点跟从到耶稣呢？弟兄姊妹，我之所以今天嘅早上我要同你分享呢个个案，系因为一方面，我哋要以呢个作为我哋嘅警戒，我哋真系要小心我哋自己嘅 ego。你不要让它膨胀到一个地步，令你忘记上帝为什么要将你放在这里。另一方面，其实同样地，我跟你分享这个个案是因为我盼望你能够跟我一起为到神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所作过的事，所建立过的生命而感恩。因为在过去的18年里面，我在哥伦里面的侍奉，其实我只能够见证到的就是神在我们中间怎样建立一对又一对，各人很愿意放低自己的 ego， 放低自己的自我，我们一头同心服侍、同心侍奉上帝的团队。我指的当然不只是讲教牧团队，还有我们一班的同工，还有我们一班的组长，还有今天你们紧守岗位每一位在我们的不同的侍奉团队当中服侍的领袖和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同牧者一同的，好愿意放低我哋自己嘅 ego， 放低我哋嘅自我，嚟到同大家一齐嚟到喺度服侍。而当我哋整个嘅群体能够愿意好合一咁样去放低自己嘅方便、自己嘅舒适、自己嘅喜好，甚至乎自己嘅荣辱，嚟到系同心服侍嘅时候，弟兄姊妹，你睇下，其实神会点样去使用呢个嘅群体咧？神要用呢个群体，不单只要祝福多人的生命，亦都在个别在其中参与的人的生命里面，神要让他经历更多从上而来的丰富。所以呢，上个星期我们都听到 Pastor Wilbur 在我们当中对我们的鼓励，他鼓励我们什么？就是我们要把握时机，你要接受上帝的国进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鼓励我们不要再拖了，我们要把握机会了。不过你容许我再加多一句，弟兄姊妹，若然今天我们愿意把握时机去跟随这位的主耶稣，接受他的国在我们的里面的同时，我请你都要学习怎样去摆低你的 ego， 放低你的自我。因为当你可以放低你的自我的时候，你的生命才能够有空位腾出来，让神的国、让神的主权，甚至乎从神而来更大的丰富进驻在你的生命里头。而唯有是这样，你和我才可以跟随到耶稣。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我盼望这个都是我们今天的祷告，在神的面前放低自己跟从祂。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不如都将我们自己交托给这一位值得我们跟随的主。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你透过你的说话再一次的令我们来到反思我们今天的生命。神啊，我们是一班的罪人，我们在你的面前其实过去里面有多少的自我阻碍到我们同你的关系呢？神啊，今天的早上我们见到了，我们明白了，就愿我们在你的面前得到你的帮助，让我们能够看清我们今天自己的属灵光景。当我们说我们要去跟随你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要去来到去被你所使用的时候，但愿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工作，你让到我们见到我们生命当中那些阻碍我们的地方，就是那份的自我，就是那份的 ego， 同样地你给我们有力量和勇气，我们将那样东西放低， 而我哋之所以要将嗰样放低，系因为我哋更加想望被你所使用，并且我哋更想望嘅去贴近你，更加似你。愿主你去帮助我哋，让我哋检视我哋嘅生命，并且帮助我哋能够谦卑嘅喺以后落嚟嘅人生嘅当中，继续嘅去跟随你。神啊，我哋就咁样将我哋自己交上，愿主你无造，愿主你带领，愿主你使用。我哋咁样同心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